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哈，在主日里我们有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聆听主神的话，然后一起唱诗赞美神哈。好，那个牧师，麻烦您忘记。感谢主，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活着为主而活刚刚我们在念那个经文的时候也在谈到或活着或死的都是主的人，好像这个我们很容易很上口的就讲出来，可是到底我们活着为主而活，我们要一起来去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感谢神哈，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哈一起来敬拜神。那我想今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都一直在谈到疫情的问题。我这几天得到的讯息是台湾呢有17个县市有一些确诊的名单哈，而在全球呢却有123个国家都有面临到这个疫情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的面积很广阔，而且有的现在停止，那有的还在陆续发生当中。那因为这样的疫情就让我思考到，就是我们除了是我们要防备这些不自己受到这样的感染，那有没有我们是要自己去思考这样的问题的，我们就一起来思考这样的问题。是我从圣经上看到瘟疫这件发生的事情哈。事实上在民数记的时候16章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事情的发生哈，就是在16章的49节，他说除了因为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到瘟疫死的更有14700人接下来又在那时遭瘟疫，就是在后面的又发生了有24000人，都有一些数字在这当中那到了沙漠记下24章15节的时候，又有事情又开始在讲这样的事情，可是到了后面呢就谈到大卫呢，他在那里因为这个瘟疫的关系呢，他就筑了一座坛那筑了那个坛呢，献上这个燔祭和平安祭，所以耶和华就垂听了国民所求的，这个瘟疫呢就在以色列中怎么样止住了。所以献上这个祭坛是一件非常在当时是很真实的，也是让我们开始去想，在神的家中，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有很多东西是我们要去面对的。在历代志下的这个第21章也大卫也祷告说因为他那时候在数点那些人百姓的时候他说大卫就祷告跟神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与他们。那时候大卫很勇敢的就说出了这个话。我记得这个上礼拜是我们简哥在分享，讲到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可是我们在生命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也会不完全，我们也会犯下一些过错。后来到了在这个历代志的21章的22节，大卫就对这个阿尔南说：“你将这禾场与相连的地卖给我。”他要这边筑一座坛，那瘟疫就止住了。所以在当时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好像瘟疫的止住的动作。可是呢在后面在诗篇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一件是待会我们也会一起了解的，就是他们在诗篇的106篇的讲到，他们又藐视那美帝，不信他的话在自己的帐篷内什么发怨言， 而且不听耶和华的声音，所以呢，他对他们起誓，必叫他们倒在旷野，而且呢，叫他们的后裔倒在列国之中，分散在各地，于是呢，一连串的事情就发生，而且神也发怒，扰这个他们这样行的日，耶和华发怒，便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叫做菲尼哈就站起来刑罚那个恶人，这瘟疫才止住了。所以我们看到有两个止住了，是什么？一个是祭坛，一个就是有一个人出现，做这样的事情。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说，事实上我们要开始想，为什么一直好像我们最近也都好像要明年后年才会好像止住这些事情，那到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事情我们要学习的？那在诗篇的这个以西结书的第五章的十二节，他说你的民有三分之一哦，要什么必遭瘟疫而死。三分之一多不多啊？很多啊。那这里面看到这些事件的不断的发生，让我们想到我们自己要如何的成为那个堵住破口的人。那这里面我刚刚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诗篇的时候，原来我们读的是106篇，在105篇的时候讲到神信实，可是到了106篇的时候是人的罪恶，那人的罪恶，但是神也透过一个人叫做菲尼哈，菲尼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个祭司亚连的孙子，他呢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他就从会中起来。那因为要准备这篇道，所以这个人我本来不认识，我相信大家认不认识他不太熟悉，但是因为他我们稍微认识了一下，说有些人是在关键的时刻他出来做了这件事情，就是他把当时呢因为很多的混乱，于是呢这个菲尼哈呢就开始，因为有一个一般的女子出现，他就把这个女子给杀了。在我们来看，哇，太残忍了，你怎么把一个女子给刺杀了？可是因为他的这一件事情呢，所有的瘟疫就止住。可是这就是我们待会我在后面会谈到的，就是神做事的法则跟我们有时候想的是不一样的。那因为菲尼哈的这个行动呢，也蒙上帝这个神的大大的赞赏，所以这整件事情，有时候我们就在想，你要做这样的人，其实还真不容易，因为会有更多的声音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吗？可是到底我们要听人的声音呢，还是听神的声音？有的时候我们的出手是为了要止住，就是好像我们身上有一个得了一些东西，我们要把它摘除的话，是要什么一部分呢，还是全部摘除？这就是我们要开始是去思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要探讨我们人性里面的问题，到底我们出现了哪些问题。而这个祭司亚伦的孙子，就是以利亚撒的儿子这个菲尼哈呢，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因为他的这件事情呢，所以神就说我要将我的平安的约赐给他，所以这就一个对的事情，不然上帝为什么会把平安的约给他？所以我们都要成为一个在神国度里面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我们都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对的人。那怎么样是对的人？就是聆听神话语的人，而且照着去遵行的人。那我们一起低头献上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也在主日里我们能够与你相遇。愿主你今天的话语成为我们众人的帮助，无论说的听的都得益处。主圣灵，我们就欢迎你来在我们当中。感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因为今天是 第一个主日哈，照理第一个主日应该是由牧师来分享的，但是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在安排讲员的时候，我们安排一些这个教会整个的这个规划的时候，我们定在这个时节是给男人兴起，我们要办这样的一个营会。可是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所有的营会就开始就没有办法进行。但是我们已经定出来了。那下个礼拜是母亲节，那我想，这个我就是母亲啊，那叫我。我如果跟牧师对调的话，这样我也不太好意思哦，所以呢，我就还是接了这个棒子哈。所以就今天由我来分享。那但是今天又是领圣餐的日子，那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就看了一本这个祷告的书，这里面正好谈到那个美国的加州的伯特利教会的 Bill Johnson 呢，他就在讲到圣餐。那我也觉得真的我们也再一次去思考领圣餐的意义哈。当然今天不是我们在整个这个讲到的里面分享，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因为你存着一个敬虔的心来领受这样的圣餐的时候，会让我们的医治我们的疾病，恢复关系跟倍增恩典。阿们吗？是的，因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要来再一次的重新面对我们生命里面的，好像在调整我们的生命的体质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你看了好像好好的，可是到底哪里有一些问题，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或者甚至你自己的什么都还不知道。好，所以我们需要被医治的，还有关系的恢复。关系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是跟家人的关系不好，有的人可能跟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关系不好。神的心意要什么？恢复关系，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可能很多人的个性不同，会有很多的想法上的差异，但是神的心意是说，把我们那么不一样的人放在一起，一定有他美好的心意。因为神的家，神的家我们一直在说，神就是一个我们有属灵的家，我还有我们在地上我们自己的家庭。可是神都希望这个家是在一个很完整的里面，而且是一个倍增的。所以我们期待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自己的家还有我们的属灵的家颂恩堂也能够在神的倍增里面是蒙祝福的。好，所以我们可以明白，下次我们这每一次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存着一个敬虔的心来领受这个圣餐，我相信这个目标是往前行的。那今天要分享这个活着的意义啊，因为活着是为主而活，活着的意义。我今天因为是本来是要有男人心情这样的一个信息，但是因为呢，我会把它带进去一些，但是我真的要告诉大家，就是男人所扮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位分哈，是因为神，你看我们读圣经，大部分都在提到就是男人、男生他们的这很多的一些叙述，所以从圣经的这个世代到现在的这个世代，这个家都赋予了很大的一个使命，是我们不可以轻看的所以你要跟你旁边的弟兄说，你真的真的很重要。当然我们女生哈，因为这是男人的推手，所以女生也很重要哈。我们会平衡一下哈。好，那你活着是为谁而活？你有认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吗？你活着真的是为主而活吗？因为我在准备这篇道的时候啊，因为我上讲台的时间这个机会不多哈，你说我会不会有压力？压力很大。然后呢，你会不会紧张？很紧张。那上个礼拜呢，恩光讲的什么呀？刚强壮胆是吧？胜过恐惧，对不对？那个时候呢，我就心里，因为我太多的题目哈，在脑海里面，所以我就本来设定的题目一改再改，然后最后本来定的题目叫做逃与面对。因为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些想要逃的然后又要面对的事情。我本来设定这个题目，我说这个题目太好，因为每天都在讲这个东西，我做其他事情还比较简单，然后 因为要思考的东西啊，对我来讲是比较困难，因为我这人就是你下指令给我就做的事情，可是你叫我去完整这个东西，确实对我来讲非常困难。可是一直在想，因为我们礼拜四就要交出我们的题目跟内容，我一直到了礼拜三的晨祷，然后我们唱的诗歌，突然神就把这句话说，活着为主而活，这句话就放在我的心里面。可是我就在想说，这会不会太属灵了？哇，活着为主而活。那当然我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问一下一些人哈，我就问了三个人，我说我想问你啊，你活着是为谁而活？他说你要官方的话语吗？我想哎呦，这个题目还要有官方话语，我说好，那你就不要告诉我好。结果我就问第二个人，我说你觉得你活着是为谁而活啊？他就告诉我说神让我活着我就活着。你们觉得又好属灵啊。哎，我就问第三个人说，你觉得你活着是为谁而活啊？他说我活着为爱我的人而活。哇，这个你觉得这三个答案啊，也我不知道大家的答案啊，但是这我就聆听到这三个人答案。所以我们就要问自己，你真的活着是为主而活吗？曾经有一个人姐妹啊，很关切的觉得师母你每天忙进忙出的哈，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有一些很突发的事情啊，那问我是不是这么辛苦啊？啊，那当他在这样讲的时候，我也思考了一下，后来我就很认真的回答说，我觉得神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放在我的家庭里面啊，我们家五个男人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人啊，然后呢，又放在这个位置上，当然操的心很多啊，因为很多家庭哈，但是呢。可是我觉得好像因为运有神的关系，虽然这样子忙碌，但是我还蛮开心的。但我那时候就告诉他说，我活着是为主而活，所以我就重担着怎么样就脱落，你懂我意思吗？当你觉得你活着为主而活，你所有的就像那个卸下一些重担，因为你觉得神会帮我担当。就像我今天在，我就跟牧师讲，哎呦，时间快到了，好，一直问我到准备好了没啊？我说还没呢，因为这个我本来5月1号劳动节是这个放假的日子，那我就想说我把它自己关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也许可能会好一点，结果没想到到遥远的地方的时候还要督工，因为这个上次牧师讲到我们在花莲的地方，结果啊，那个我们的师父要进我们的餐这个厨具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地不是很平，他就开始噼里啪啦噼里啪的骂那个也骂那个，然后骂得非常凶，因为 我想说我在准备讲道，然后那声音又很大声，然后连耳机都没有办法消灭他的声音啊，然后我就发一个 LINE 给另外一个设计师，讲说哎呦，那个师父在骂徒弟嘞，我这边给息很多，我怕那个徒弟万一这个忍不住的时候，那我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啊。哦，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都在过程当中好像不断的经历很多的冲突事件，你就看到那些都是男生啊。然后另外一个男生就又告诉我爆料一件事情，说我跟你讲，你看我的手，我说什么，他手上有一个刀疤，他说上次他就是遇到一件事情，那人已经把刀拿出来了，我没办法握住刀，然后我一拳给他，那眼珠就掉下来。我说妈，我的挑战是不是太大了？这些男人是什么了？所以我想说，然后呢，我就想说啊，不止这样子，因为我去那地方那个还是在混乱时就打扫，突然有一个黑黑的东西掉到我的手上，我这样一挥，啊，挥了一天晚上呢，觉得手很痒。第二天早晨觉得手肿了很大一个包，我想说奇怪，本来只有一个小时，面积变成一个手指的面积，再睡一个晚上就两个手指的面积，对，第三个晚上三个手指，比如说这到底是什么虫啊？但是我不说活着是要为主而活吗？这是小 case 啊， 我跟你们讲是让大家知道，在活着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很多很多不同的挑战，但是感谢主，他今天已经好了。好，所以我们感谢神呐，活着什么真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也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所以刚刚大家有没有吃到主的肉啊？有啊。所以神要赐给我们生命的粮。那我今天就要为我们的教育部推广一下哈，因为呢疫情的关系呢大家这个不能到外面随便拍拍照，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更多的与主平常就要连接，但这个时候有很多的时间读神的话。那前几周我们都在推广，就是读 QT 再加四章，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小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有一群人，我知道那个群组有三十几个人每天都在为这个，那我跟牧师两个人也加入这个团体里面，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一起读，就觉得啊神的话语还真的很棒齁本来我预备的是诗篇25篇的，是大卫的这个诗篇啊，可是呢一路走来啊，就是那个礼拜三的祷告会啊，神就告诉我要讲这个，你看我准备的时间多吗？不多，可是这个，但是呢，我就尽我最大力量哈，这个想到神的话语，所以神是我们生命的粮，所以我们很感恩，是因为我们还可以站在这里，还可以坐在这里听神的话语。那这讲到这个事情，我就知道，其实我们离死亡不远，是吗？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有的时候很多人就在一刹那间，有的人可能在那个渐进式的过程当中。那我知道我们除了在这边听到的人，还有在这个我们的网络的直播哈，这也是我一个恐惧哈，因为我想在这里讲就好了，还要上网络直播啊。那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无论在这里的跟网络直播的人，我们都要面临我们生命的生跟死的问题，所以要想到到底要如何活着，而家是我们永远的一个避风港。所以如果你现在你跟你的家，你甚至可能你有一些在你生命的过程当中鼓励你回家，不论是在自己的家或者属灵的家，有的人可能在属灵的家里面也有可能受到伤害，但是回家是一条最美的道路。神赐下在世上的家，他也赐给我们属灵的家，就是教会。我很感谢神，当我认识神之后呢，我就一直在属灵的家里面被培育。因为属灵家除了是一个家，它也是一个医治的地方啊，医治的地方。因为神的话语，就像我们刚刚领圣餐，还有神的话语，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医治，也教育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成长，成为一个精兵。这是一个旅程。那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遇到各样的困难，成为让我们的生命是更加的茁壮。所以我们要面对死亡的时候是不会恐惧的啊，不会恐惧的。那这几个月，就短短这几个月，我们已经参加了几个家人哈的离别，我们都会有很极大的不舍。可是可以知道，当这个人在神的家中是很稳妥的。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人，他呢可能他已经离神的家很远了，我们都鼓励你回到神的家中被一起，因为你知道孤单落单很容易被谁啊，被谁盯上，恶者盯上。所以鼓励大家往这个方向走。好，我今天要讲一个故事，叫做荔枝的故事，就是中间那个女孩子，你看她的模样。这个孩子呢，在她出生的时候羊水已经没了，然后她只有 1.2 公斤，她被弄出来，医生本来说这个孩子没有办法活了，可是这个孩子却突然哇一声哭起来，那个医生也吓了一大跳。他的父母就说，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我们要带回家， 好好的照顾他。你这样的一个样的一个，就好像这个家庭发生了一个这样的事情，如果他的父母不认识神，他会怎么做？感谢神，是他的父母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很艰苦的。父母家人可以接纳他，可是外面的人可以接纳他吗？不见得。所以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人还有人甚至在网络上攻击他，而且不是一个人，是上万的人。所以你知道，我们一个人被人家讲都已经很不好受，是上万的一群的人给你贴上一个极大的标签。所以这个孩子很痛苦啊，而且不止痛苦，他也常常为了这个事情让他心里很沉重。可是他的父亲给他了很大的一个帮助啊，他的父亲跟他说，你必须要怎么样原谅他们，而且还提醒他说，因着我们的信仰，我们需要原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些人的生活正在发生什么。好，这是一个极大一个宽厚跟很好的教育。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来讲说，那你就怎么样，很多父母会用更粗暴的方式，可是他的父亲没有这样做啊，所以这个孩子就是在一个很爱的环境中成长，而且不止成长，他也有一个很健康的身心灵。后来他长大后，他自己也出了三本书，而且也帮助了很多的人。所以这个家庭因为有神，所以他们的家庭可以有一个美好的见证。这就是一个父亲的角色带给这个家啊。那我们在想，那我的父亲已经不在，或者我的身边的很重要的人已经不在了，当时上师说，神把拿走的那个，他用谁来代替啊？他以他自己来代替。所以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属神的儿女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保护，我们把事情都要交托给神。那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情人节的时候还自给自己礼物啊，这件衣服，你看到这个衣服，他自作然后给自己这个礼物，有没有很健康啊？哎，很健康啊。那所以我们要来感谢神哈，特别跟我们的弟兄分享，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章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的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了。众人彼此相爱的心，这是一个学习的旅程，要爱人不容易，有时候你爱他，他也不爱你啊，甚至还被他伤害啊，那你还要不要爱下去呢？这就是一个旅程。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的心。那今天呢，选的这一卷马拉基书哈，也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会选这一卷，因为这卷书呢，应该讲说我们常常就看过。而这卷书呢，却是在圣经旧约的最后一卷。我们的主题经文是圣经当中最后一卷的最后一节。为什么我特别选这个？是意义非凡，因为当神透过马拉基这位先知，因为圣经里面有大先知书跟小先知，它是放在小先知的最后一卷。透过他在讲完这段话之后，就停了几年啊。400年没有再讲话了。所以这卷书呢，它衔接了在尼西米重建的城墙，还有这个尼西米反这个巴比伦一段的经文，还有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那祭司呢，他也在这个人呢，也很勇敢的指出了祭司的一些问题。这个人他能够讲出这样的事情，因为祭司我们在当时是怎么位分是很高的，讲的我可以讲说，就是很多事情他说了，他就领受了神的话语，他也承诺过神的话语。可是人会不会变啊？会变，人神不会变，可是人会变，包括是祭司。所以马拉基书就在这个过程里面 在讲到祭司呢后来变得骄傲狂妄自以为意，这都不是神的本质。神让他本来要走的方向他却没有持守，所以呢圣殿也受到亏损，甚至他们当守的主日，后面我也会再略叙，就是包括十一奉献，他们的热情也都没有了。所以马拉基书呢就在这一段里面叫他们提醒，除了祭司的问题，还有他们跟神立约的问题，也让他们知道他们这个神不会弃绝他所有所爱的这些百姓们，但是人会忘记神。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就要开始知道马拉基书他在开始呼吁神对以色列人的爱。在马拉基书的第一章就提到一到五节，那因为今天我们时间限制，那大家可以回去看哈。然后到后面他还从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二章的第九节呢，他就开始对祭司的一个斥责。好，说什么呢？因为祭司上的他在职分上的疏忽，教长上也出了问题，而且对百姓斥责跟挤，也就不止对祭司讲话，也对那些百姓啊，因为这些百姓在二章的十节到四到这个第四章的第三节，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休妻，娶了外邦的女子，甚至什么有关主来审判的警告，还有这个奉献也受了很多的亏损。我在讲这些，其实在讲那个时代的时候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不是也很接近呢？其实是很接近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服侍很多年，可是我们初衷的那个热情已经怎么样渐渐冷淡跟退后了。所以透过这个描述呢，也看到神呢，我们讲到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父，那他就是过去现在跟未来的。而在马拉基书上在描述这个旧约的上帝呢，他是过去的创造者，也就是创造我们的，因为从创世纪这样一路这样也走过来，他也是现在的王。现在王就是他掌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生命都在他的手中，最后将就是未来的审判者，也是我们看到这个环境已经在改变，是幕后的世代，他决定我们的未来。所以在进入到新约的时候就讲到神慈爱的天父，那这些东西呢它离我们不远，它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的过程当中。那我记得我们的孩子哈，那个被这个恩慈请他们每个人都要看一本书，就是刘子俊的一本书，什么什么言啊这些，我已经忘记那个题目，但我那段这段时间也在看，他就分教会里面提到有几个阶段的世代哈。他说婴儿潮的世代呢是1950年到1964年，那我就属于这个世代啊。然后有 X 世代，有 Y 世代的啊年龄层的，所以在教会的体系里面有不同世代的人，可是我们却组成在一起。那我们怎么样去在这个里面走出一条神要我们走的道路呢？所以神要连结于我们在旧约跟新约之间，我们怎么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在最后一段的话语给我们告诉我们警戒我们提醒我们的。所以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马拉基书四章的一到六节里面，我们刚刚已经读过，所以我在看就是有几个大方向，就是神做事的法则。神做事的法则从过去来讲说上帝是创造主，所以赏跟收都是神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神。你种的什么你就是收的就是什么，你种下的是连续恩慈，你得到就是这些东西，你种下的是那个愤怒，你种下的就是那个苦毒，你得到的可能也就是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法则也看到神做事法则跟我们很不相同。我们刚刚讲到民数记的这个菲尼哈这个人，这个人呢他呢最后让这个瘟疫止住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已经在很混乱的时候，瘟疫已经四起的时候，他出手 做了这件事情，让这个瘟疫给止息了。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在关键的时刻里面，我们要成为一个可以堵住破口或者站立得住的人。礼拜二的时候，我带那个妈妈们的一个祷告会，我就跟妈妈们分享说，末后世代来临，主来日子近了，我们都要预备好我们自己，还是要被装备。那请问你们预备好我们自己，你们愿意被神装备吗？请问你知道这些妈妈们，我说愿意的请举手，你知道他们有没有举手？五个全举手啊，让我眼泪都快掉下来，因为他们已经是八十几岁了可是他们都愿意啊。那我这边我也很感谢神哈，因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需要一些参考的资料，那我比较多的时间是用圣经简报站这份资料。那很感谢神，他让我从这里面得到许多的资讯讯息。那这里面就谈到神在做事法则里面，有时候我们不明白，可是神却透过这些事件让我们知道神怎么样让这个事情选中这个人。而且因为西缅和利未他们呢是谁的孩子啊？雅各的。但是呢他们两个人都是属于拿刀剑的人，拿刀剑的人很容易冲动，所以当他的妹子发生事情的时候，他们已经讲好了人家的条件，可是呢他们毁约了，就把那边的人正在不舒服的时候全部都怎么杀了。你觉得神会喜悦这件事情吗？不喜悦。所以雅各到后来第二阶段，雅各就没有办法，就要咒诅这个可是人做错了有没有修正的机会啊？有。所以到了第三阶段的时候，西缅跟利未两个人，可是利未这个时候他也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摩西到山上的时候，亚伦在，因为你知道摩西跟亚伦霍尔他们是一个祷告的团队，可是当摩西到山上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谁在山下？亚伦在山这个山的下面，他听了谁的声音啊？因为摩西一直没有出现，他们的领袖一直没有出现，他听了谁的声音啊？亚伦就听了百姓的声音啊，说你看他到底到哪里去了，都不怎么不回来，我们干脆再造一个神好了。于是他们就收集了大家的金饰，然后丢到火炉里面造了金牛犊。所以这个摩西下山的时候就很生气。你知道亚伦还怎么跟他说吗？亚伦说那个我怎么知道，那个金子丢进去出来就是一个金牛犊。你觉得这话成立吗？不成立啊。但他是不是在这个让自己撇清关系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发生了这个利未人，上帝就跟他讲说你要去杀3000人。杀人好不好啊？不好啊。可是如果上帝叫你去的时候他就去了，所以他将功什么赎罪，他那个就没有。所以神后来，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神后来就让他得蒙受祝福啊。因为就是化咒诅为，原来是咒诅的变成祝福啊。然后但是呢有一个亚伦的孙子就是菲尼哈，他也因为去做了这件杀人的事件，把那个妇人给杀了以后，神纪念他所做的事情啊，就让他的后裔永远都做祭司，就是利未人。所以我们看到神要在这个他做事里面让我们看到神有美好的心意。第二个我们要留意神的提醒，在这个马拉基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神怎么提醒他说，众祭司啊，这个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什么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什么咒诅。 我们本来是有咒诅会得到福分，可是如果你没有在这里面，因为他在最后一马上就最后一卷书的第二章就提到，因为你们不把诫命怎么样放在心上，是神有没有劝诫这件事情？有劝诫啊！你不把神的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所以他说，你们第四节说，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他跟利未人是有约的，所以他持守了。神是不守约吃慈爱的神，他是守约的人。但是你觉得这些人有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上？没有。那神有没有对我们说话呢？有啊，神对我们说话。你有没有把神的话放在你的心上呢？神常常也在对我们说，不可这个，要往这走。但是我们是不是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很能够留心听到神的提醒呢？第三个，不只是那个时候，在神是过去的神，他也是现在的，是上帝是掌权的人。既然是上帝是掌权的人，哦，他这个上帝是掌权的人，所以我们要更多的留心神在我们这个的生命当中的给我们的话语，就是在马拉基书的四章一节里面，万军四章一节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说什么？那日子什么临近了，是。然后呢，是如火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什么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所以日子临近，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现在活在这世上，是不是日子也临近了？啊，叫唤醒我们啊，我们不要只是只有停留在某一个阶段，是神要告诉我们说日子临近了。我们要面对的很多的问题是我们生命中的问题啊，我们的将来的神会有进入到另外一个未来的日子，我们有没有抓住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很重要的时刻？我们就想到这些堕落毁约的，在尼希米记的十三章里面就讲到这些祭司，祭司曾经他们都有被这个有一些职分跟职任，有这个职分也有这个职任的时候，祭司呢是以利亚时让亲家们，那时候发生什么，他让他们的亲家们亚门人多比亚搬进圣殿，有些圣殿不是随便可以进入的，可是他让他们搬进了，而且与外族怎么样通婚啊，然后呢不遵守安息日，甚至呢还在安息日做买卖的，然后没有人供应奉献，迫使的利未人离开圣职。这就是神当时跟祭司们告诉他们的事情，但是他们却没有做到，面临到这样的下场。所以神这个时候讲了一个比较重的话，就是那日子临近了。神是不是在一再的告诉我们，劝诫我们，让我们要走对的方向？神也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那我们就要问自己，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吗？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吗？是不是口里说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可是我真的有从我心里面敬畏，还是我还做出来的跟敬畏神的那个方向是很遥远的。在创世纪哈的时候有讲到，我举了两个敬畏神的人，他们的身份跟层次是不一样。创世纪的第22章的12节，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都不可以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什么敬畏神的人，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子儿子留下给我。亚伯拉罕好不容易得到一个神给他一个儿子，神却要叫他献上，神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可是他有没有遵守啊？他遵守，而且他知道这个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他做了这件事的时候，神就说他是敬畏神的人。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就是在出埃及记的1章17到跟12节讲到， 但是呢，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收生婆呢，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那个孩子是谁啊？对，就是摩西。所以神的手，真的神所做的事情，神是透过收生婆，他敬畏神，他做出一个，他这样会不会冒生命的危险？真的哦，会哦。所以我们说女人也很重要，呵呵，我们要生下孩子，还要乳养他们。男人更重要，因为后面的事情有更多的事情他要承接。而成为敬畏神的人，他们一个是我讲的亚伯拉罕，一个是收生婆，都是在神眼中看为敬畏神的人。所以兴奋的时刻到了，是在马拉基书的4:2，当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所以就敬畏神的，敬畏你名的人就会有什么，当我们成为敬畏神的人就有什么公义的日头会出现啊，其光线啊，原文是翅膀，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好不好啊？非常好的，因为当我们成为敬畏神的人，神会有公义的。所以我要再一次的分享，在不论坐在这里或者是在网络上听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你可能你现在正面临很多的难处，尤其现在疫情的关系，你经济上家庭上各样的难处，但是当你成为敬畏神的人，你神会让你度过这些艰难。利兹的父亲他就面临了这样的难处，他们度过这段很黑暗的时期。那现在神说他要有公义的日头，而且还有医治之能。医治之能就代表我们每一个人，我说过有的人你一看他就是生病，就是可以医生诊断很快就知道哪里出问题，可是有的人他是心里出了问题，他自己有时候也不知道。甚至很多人，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他虽然反正都要关在隔离在家，他就不出来了，那是更严重的。你不出来，但是你要跟神连结，所以我们等那疫情过，大家一定要归队哈，就是要回到神家，因为这是属灵的家，可以喂养我们。哦，那这里面我提到说，因为这些神要医治我们，那我们要必要出来跳跃如园里的肥犊哈。我就看了一下那个一个影片，因为我今天不会放，他那牛哈要去吃草的时候，他们冬天哈先把它关在那个牛圈当中。然后呢都是吃的那种草，等到那个草那个长起来的时候，那个牧牛的人齁就会把它们全部放出来。这些牛齁出来的时候跑到那个草地上的时候，就好开心的一直跳着跳着跳，你知道吗？那个画面就好像我们也是，当我们被禁闭起来有一段时期的时候，安静等候的时候，诶，出来我们就要更多的领受神丰盛的。所以在这个兴奋的时刻，与神立约的那个时候，尼希米记的时候10就讲他们是遵行这个摩西的什么律法的，不跟外族什么通婚的，而且很守安息日的安息年的，每个人都按着这个他们可以神给他们的再给出去啊，奉献1/10。你知道我们是不是很蒙福啊？我们有神给我们工作的机会，然后呢神说你就只要有，你知道大家学商的9%是我的呢，1/10给神呢，会不会很多？多不多？不会啊。所以神就说叫他们去遵守，他们也做了这件事情啊。神也对当事人的讲这句话，那些的百姓讲这句话，有没有对我们讲话呢？也是对我们讲话。所以我们要开始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最后呢，我们要谈到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啊，因为在未来是有审判的，而且决定我们的这个审判者要决定我们的未来。在马拉基书的4:4讲到，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上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们， 它的律跟律律跟典章。好，我们现在在读 QT 哈，正好这个都在读生命记。这里面哈，我就查了一下，生命记在讲到谨守遵行，讲了很多遍。为什么要谨守跟遵行呢？因为谨守遵行某种是在保护我们。我们以为说，哎呦，烦死了，一直叫我谨守遵行，其实那是一个保护。我们有时候不明白，父母叫说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其实它是一种保护，啊。那神的旨意就是叫他们谨守遵行。他说，讲了非常多的谨守遵行。我想，当然我不会在这里面讲这么大串，但是你们回去如果有在 QD 的，你读《生命记》，就是《生命记》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生命记》也是这个摩西要离世的时候他写的这卷书，是一个很丰富的一卷书。所以如果你跟着大家一起读经进度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就觉得大量吃以后觉得哇，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都在学习，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照着自己的意思的时候，就没事就学到很多的功课，那神要我们遵守神的旨意，所以在这个他说哈，第五章，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到了第七章说，你们要谨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然后讲到很多的时候，最后到了这个十一章十二章的时候，好，你们要留意谨守我所吩咐的一切诫命啊。到了十二章，是我自己觉得，他说你们存活在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律例典章，乃是这些。所以有没有一再的劝诫，然后一再的提醒告诉我们，他说到时他说，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以什么加添，也不可以什么删减。有时候我们自己会稍微加一点，然后稍微减一点，可是神说你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删减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马拉基书它有一个段落的，因为从第一章，我们刚刚有提到第一章的二到五节前面有，我再重复一下，说他们那些人曾经承诺过神的人开始质疑神的慈爱，然后到了这个第一章的后面到第二章的时候，开始祭司开始有自己的私意了，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也违约了，就去娶了那些外邦外族的女子，不只娶了外族女，还休妻，还有家暴，还质疑神的公义，不纳十分之一，然后质疑神的这些，到我们今天看的是主要来的日子，所以看到这些人，他们对神，他说我们还跟神回应，他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这些不就是很多我们现今很多人，有的人他可能嘴巴没有讲，可他心里有这样的想法啊。在这些琐琐碎碎里面，生命的过程里面，神一再透过这一篇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甚至还顶撞我们，用什么顶撞了你呢？好，这就是神在这个时刻提醒我们，我们要遵行神旨意而活的时候，神要成为我们最大的帮助。礼拜三的时候我们在晨祷的时候，我们有唱这首歌，而这首歌就是一个关键点，就是当我一直在思虑，因为太多东西要分享，我到底要讲哪一篇的时候，我就听了这首诗歌，我们就唱了这首歌。那这里面的歌词的意义我也觉得蛮喜欢，因为就好像今天说，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的今天，今天就是我们现在在这里，我的身体我的一切要献上，当做什么活祭。主啊，我到你的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什么心思跟意念。我与你同定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为我知道你是深爱我的。当我在选这首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想起在30多年前，我自己因为 我妈妈是地方教会的，她就带我到地方教会去聚会。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们唱的就是现在获得的不再是我，哦，是那个老弟兄在唱，而且不止唱啊，跳起舞来这边跳。我那时候我应该是那个 Y 世代的那个年纪，我看了眼睛真的好大，想说这群人八十几岁了，却在那边跳跃着唱着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让我真的很受激励。因为这是生命的问，生命里面的真实性。所以我当我再一次的面对这些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都在跟神求，当我们很祈求上帝给我们祝福的时候，我们莫忘我们要跟神的连结。所以就像这个天父的心意一样，我们要回转到神里面。他说，马拉就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可是这个环境，这个世代，很多家庭被破碎，很多家庭面了很多的难处。我待会要讲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这个叫做林作贤弟兄的见证。这个人也是在我准备到的时候，突然好像神让我看到他。他就是一个父亲，他这个自己的生命故事到了最近几年才被发掘出来。哦，那最近他的女儿也蛮红的，那我现在不讲他女儿的名字，因为我们重点在父亲。这个人呢，他们家有六个孩子，父母那时候他们都过得很相爱的日子。到了他初中的时候，因为他爸爸的工作慢慢做得越来越好，结果爸爸就请了一个会计，那个爸爸呢就跟会计在一起，就把妈妈跟六个孩子给抛弃了。所以妈妈就带着六个孩子很苦，怎么办呢？他们就有一个人跟他传福音，认识了神，结果他们就帮助他们一段时间。可是因为妈妈呢有疾病，就是眼睛不能看见，可是他对这个婚姻还是有很大的期盼。于是呢，他有一天这个妈妈呢就要回去找到他的先生，因为那先生已经跟另外那个女生在一起了。结果发生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他妈妈一去就不回来。就有一天有人打电话给他说，你妈妈死掉了。他妈怎么死呢？是被烫水在那个浴盆，因为他妈看不见，他们把他放在浴盆里面用烫水把他烫死。这那个时代是一个很大的新闻，他们更难过，因为六个孩子，后来他们都被分送到孤儿院去。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创伤？是很大的创伤。可是过了很久以后，他们又发现一个讯息，就是有一个妇人把一个孩子丢到火车下面，就发现那个妇人竟然是他妈妈的，他爸爸的那个外那个小三。他们想说这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他们也没有接受。可是不久他爸爸出现在他们家门口，很落魄。但他对爸爸是有爱呢还是有恨？恨啊，他真的不想要理他爸爸，可他爸爸很可怜，他又帮助他爸爸，然后爸爸又回去。过没有多久又发生另外一件事情，他妈妈也死了，是被这个小三给用器具给打死的。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家庭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家庭就是被盗贼偷窃杀害跟毁坏。所以为什么我说男人很重要？可是这个人林作贤呢，他要学习的功课很大很大，因为当时他家发生了，他从来都不敢，他进入到婚姻都不敢跟他的太太讲他家里面发生了这件事情，包括他的女儿。但是呢，他一直靠着勇气活下来。所以神说弟兄，这个勇气活着是神要兴起弟兄。在约翰福音我们不是一直很熟悉吗？盗贼就是要 偷窃、杀害、毁坏，这个就是因为爸爸这个家庭给没了。但是因为他们认识神，这个爸爸呢就跟教会很连接。后来呢，他已经到很多的校园去分享。他有一次去一个校园的时候，去分享他的见证的时候，他说，他就跟这些学校年轻人讲说，活着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结果呢，有一位年轻人听完他的演讲，就对他说：“老师，我觉得你比我可怜，因为这个孩子本来遇到困难了，但是呢，他本来要决定自杀的，但是呢，所以我现在不想要再自杀了，因为你都这么可怜都没有走。因此呢，他帮助了很多的人，他就告诉他们说，跟这些年轻人讲说，老师，你为何这么坚强啊？那些人都问，这个学生都在问他，老师回答说，因为信主使我变得什么坚强。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进入到神的家里面，我们不只是只有聚会，我们要跟神连结在一起，我们要委身在神的里面，我们要有被医治，也要被装备，你才不会被很多的杂讯。亚伦是这么好的人，有没有被攻啊？有啊，很多的人都有被攻到。所以神要我们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也要跟所有的在座的，不论是弟兄或者姐妹，上礼拜三我们查经啊，在这个以赛亚书30章20节，我们一起来念：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他，你的教师。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在过程当中，可是神一直一直有没有离开过我们呢？没有离开我们。不论你现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啊，包括我自己啊，我要站在这讲台上啊，其实你知道我真的很艰难啊，但是呢，那是神给我的托付。我要在礼拜三到礼拜这么短的时间哈，开始准备这篇道，纠缠了很久。可是呢，待会儿会得释放。感谢神，神让我们无论在各样艰难的时刻，我们要抓住神是我们最好的教导师。我们要彼此共勉的是，我们同在一条船上。神把牧者、我们的同工们、你的小组长们放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是有美好的旨意。我们要回转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什么？转向父亲。我自己在教会那么多年，我以前对牧师的还有这些属灵老都没有很大的意义，直到后来我越来越被教导说，原来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牧者就像我的父母一样，他们来兼顾我们。那父母有没有不完全的地方？有啊，我们也有我们天然人性格，我们也不完美，可是我们就要彼此，我们是要一直指着他的问题呢，还是我们一直指着彼此的问题呢？不是，神要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彼此相爱的心啊。如果彼此相爱的，你觉得恶者会不会来攻击我们啊？不会啊。你看前面利芝的家庭，他是怎么样，他父母是多么的兼顾他的家庭，这个孩子虽然这么不容易，确实帮助很多人，可是这家庭是因为他的父母他们全家都信主了，就爸爸没有信主哦。结果他一错再错，就他自己也，那很多人问我说，那妈妈到哪里去了？妈妈就被关了，因为他已经犯下滔天大罪，因为他把他妈妈给弄死的时候，人家查不到他证据啊。但他孩子知道妈妈去他那边去了，所以这整个事件最后妈妈还是在牢狱中过世了。就是人，我刚刚讲，你种什么就是什么收什么，所以你一定要记得，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定要让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每天来跟神向主来呼求，进入到神给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命定。不论在座的各位，包括我自己，以及在网络上看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神给我们的命定。我们一起来祷告，来献上我们的那个诗歌。